大家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大家来到 Before 教会的线上主日。今天我们会进入神迹这个讲道系列的第八周。今天为我们做讲道的是 Bo 牧师，讲道的题目是复活。下面是 Bo 牧师的讲道。今天我们进入神迹这个系列的第八周了。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神迹呢，是复活的大能。那复活在神经里面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了。那复活的神迹呢，我们在圣经中看过几次，而且呢这个神迹在耶稣身上是得到最大的彰显。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呢，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我曾经在七年级的时候呢，非常喜欢一个人，那这个人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他是 Sean Cassidy。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场的有没有人还记得 Sean Cassidy 这个人呢？我看见下面有少数的人还记得 Sean Cassidy， 那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那 Sean Cassidy 并不知道我的存在，因为我只是在电视上看到他，所以呢，我就做了那个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做的事，我就拿了一朵这个菊花，然后开始呢撕它的花瓣，那一边撕就一边说他喜欢我，他不喜欢我，他喜欢我，他不喜欢我，因为我真的是非常想知道他到底对我的感受是怎样的。那关于用花瓣的这件事情呢，当你到最后几个花瓣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快的可以算一下，而且知道呢，哦，这一次好像跟我想要的这个结果不太一样，那你就可以赶快的另外摘一朵花，然后再来开始。那这个故事听起来是蛮好笑的但是呢，这个摘花瓣的这种游戏呢，其实也是我跟耶稣关系的一部分，就是我会想耶稣爱我，耶稣不爱我，哦，耶稣现在爱我，哦，跟耶稣的这个关系好像不是很行得通他爱我，我觉得很受祝福，他不爱我，今天的这个我拿的这个支票居然取不到钱。那这个呢，是我跟神关系的一部分，就是我周围的环境决定了我觉得神是不是爱我的。在2010年，当我和我的先生第一次知道我们可能要面对渐冻人症这个病症的时候，在那一周的周日，我也被安排要在那一周做讲道。那一周讲道的经文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这段经文对我很特别，因为我知道我们常常都生活在看周围的事情，用它来证明或者是反证神是否爱我们。在我们将要看的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在这里有很多人，他们跟耶稣有过会面，他们看见这整个故事的上演，他们看见耶稣怎么样用他的大能，他们也看见耶稣在某一个时刻他特地的没有用自己的大能。那你就可以看见呢，在他们的头脑里面，他们在用他们所看见的东西来思想他们认为耶稣是怎样的人。那我非常的喜欢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在其他的福音书写了之后的几十年后才写的，那个时候其他的福音书都已经广为传播了，但是约翰还是认为他需要坐下来写他自己的福音故事。 那他在福音中呢，包括了很多在其他的福音书中没有包括的故事。那如果没有约翰福音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井边妇人的故事，也不会有那个在行营中被抓的妇人的故事，也不会有拉撒路的故事。在这一章中，我们看见法利赛人，耶稣的朋友们，他的门徒们。那在我生命的这个路程上呢，我可能在某一个时候就是这些人中的一种人。我曾经是一个在旁边旁观的人，也曾经是耶稣的朋友，也曾经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呢，我想要来用敬畏的心来读这个故事，因为约翰他写这个福音的目的就是这样的，他希望我们能够了解耶稣的爱是通过其他的方式不能够了解的。那约翰是如此知道他是怎样被神爱的一个人，他称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那位门徒，但我知道，并不是说耶稣最爱的门徒是他，而是他是最意识到耶稣对他的爱的门徒。那约翰是如此的，认识到神对他的爱，以至于他的整个的身份就变成这么精炼的。几个词就是被神所爱的，就好像他的那一朵，这个菊花呢，它在撕花瓣的时候，是他爱我，哦，他更爱我，他爱我，他非常的爱我，他的每一朵这个菊花，最后的结果都是他是被爱的。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看这一段经文。有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病了，他来自伯大尼，玛丽和他的妹妹玛莎住的村庄，给主抹香、用头发擦脚的正是玛利亚。他的弟弟拉撒路病了，于是姐妹派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约翰在这里的记载很有趣因为呢，约翰他写这个福音它并不是用一个按时间顺序的方式来记录的，它有的时候会跳来跳去。这里约翰希望知道我们知道这一位拉撒路是谁，因为呢，拉撒路在当时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所以呢，他开始就告诉我们他们的拉撒路的姐妹是谁。而这样做呢，约翰是通过，用一个他其实还没有写，是在下一章要写的一个关于玛利亚的故事，所以约翰在这里说，拉撒路是谁呢？他就是那个给主抹香、用头发擦耶稣的脚的玛利亚的弟弟，因为如果有一个人比拉撒路还要有名的话呢，那就是他的姐姐了。那在这里呢，玛利亚是被他所做的这一件事，就是给主抹香、用头发擦主的脚这一件事来被人所知。事实上连拉撒路都是为着他的姐姐给主抹香、用头发擦主的脚为人所知。而且呢，还不止如此，连他们所住的这个整个村庄都被称为是玛利亚所住的村庄，他们所在的地方叫做伯大尼，也就是赞美之殿的意思。这就是全心敬拜的能力， 今天我们在这里看一个从死里复活这样的神迹故事，而这位神迹故事的主人拉撒路却是为他的姐姐的这样一个全心敬拜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而为人所知。那这也是我希望我怎样为人所知，也是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为人所知，就是我们是一个敬拜的教会，就是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教会，是在极其不容易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敬拜，即使是在没有道理的情况下我们仍是敬拜，即便是在感觉到孤独的时候我们仍在敬拜，即便是看起来所有的机会或者是征兆都好像是往不好的方向，我们仍在敬拜。那这三位呢，他们大可能应该是在他们的二十几岁的这个年龄段，他们去把话传给耶稣说，耶稣，你所爱的人病了。很显然他们不觉得需要跟耶稣说再多，不需要去做一个正式的邀请说，耶稣啊，你快来医治我们的弟弟吧。他们知道，或者是他们有这样的假设，如果耶稣知道拉撒路病了，他就会来帮助他们的需要。那这也是我会假设我的朋友会怎么样回应我的需要的。有很多次我都对耶稣说，耶稣，你所爱的那一位现在得很重的病。那奥古斯丁说呢，他们没有说来吧，而是只是说，主，看哪，你所爱的人病了，仿佛是在说，你知道就够了，因为你不是一个爱过然后又放弃的人。再说一次，因为耶稣不是一个爱过然后又放弃的人。那这句话呢，是很多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看见耶稣的大能，看见耶稣的这个全能。我知道你可以做很多事，但是当我觉得孤独无依的时候，你会出现吗？当一切的事情看起来都像我所希望的相反的时候，耶稣会出现吗？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恰恰相反，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约翰在这里特别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并认为他们是亲爱的朋友。约翰在这里所要让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一点是先要说明的，因为接下来我们看见耶稣他所做的事情，可能会怀疑，哦，这些人是不是耶稣对他们不是那么的在乎，或者是不是那么的亲近呢？所以约翰在这里先强调这件事情，然后告诉我们，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那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声明，但是约翰向我们保证， 耶稣是爱并且关心他们三位的，然而他却继续居住了两天。他等了两天，拉撒路死了，耶稣在这个时候说是时候离开了。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叫好些犹太人来看，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并不死，必不死。”马大和玛利亚对于悲伤的回应呢，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马大在路上去迎接耶稣，马大对耶稣有话要说，而且马大不是只是在门口这个好像车库前面的路上在等耶稣，他走了两里路，马大要对耶稣说他的感受，玛利亚却留在那里。我想玛利亚在那个时候还没有预备好要来见耶稣。他现在是在一个很深的情绪里面。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我们知道当有人失去他们至亲的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得到这样安慰的话语，就是说：“哦，你在天国还会见到他们。”那马大他在这里觉得耶稣好像就是对他说了同样的话，他认为耶稣是在说他必然在末后复活。那马大就回应说：“我知道他在末日的时候会复活，但是我现在有一些问题，我需要他现在回来。”耶稣问马大他相不相信复活在于耶稣，生命也在于耶稣，信耶稣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耶稣的人必永远不死。不是只是说天国存在，然后有永恒的生命，你相信我有复活的大能吗？而且你相信我足够爱你会做这件事吗？你相信吗？即使现在我想马大仍然相信耶稣的能力，而且他相信耶稣是他所说的那一位，但是也许他不相信耶稣会让他的兄弟从死里复活。那耶稣问他是否相信的时候呢，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要领到世界的。”那耶稣在这里是问马大说：“你相信你的兄弟会复活吗？”马大说：“是的，我相信你是基督。”他其实没有回答耶稣的问题，他是说：“我相信你是必来的那一位。”但是不是在说我相信你是我们在等的那一位。那他选择回应的这个方式呢，其实表明了一些问题。那马大在这里是把他 他在悲伤中已经四天了。他在回答耶稣的问题的时候，是把他那个时候还存有的这个信心在答案里面给耶稣。他相信耶稣是他所说的那一位，但是耶稣是他所信的那一位吗？我不是很确信。我也曾经在那样的位置，就是我相信你是你所说的那一位，但是我不确定你是我所想象的那一位。那我们如果被朋友就是对朋友非常失望的时候呢，这是会伤我们的心的。但是如果这位朋友同时还是这宇宙的主，那这个担子又不一样了。你也许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那耶稣请马大去叫玛利亚，这是一件在这里有一些有趣或者是奇怪的一个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会叫马大去叫玛利亚呢？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如果他在这里的任务是要使拉撒路复活，为什么他不到拉撒路的坟墓那里去呢？因为他如果这样做使拉撒路死里复活，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就好像他一时可以击三鸟。那他可以使拉撒路复活，那他也这个友谊也会重新得到这个巩固。他为什么去叫玛利亚呢？是因为关系。耶稣不是就是把这个玛利亚或者是马大他们的悲伤好像推到一边，而是耶稣要在他们在悲伤的情绪里的时候与他们相遇。那耶稣是希望他们能够在他们悲伤的时候也可以有与耶稣来相遇的经历。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就伏在他的脚前，在一些翻译中说是说他起身然后跑到耶稣那里。那这个起身呢，在这里约翰特别选择用这个词，因为其他的福音书的作者在写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起来这个词。那玛利亚在这里不是只是从他所坐的这个椅子上起来，而是他从他的悲伤中也起来。我想在玛利亚里面有些东西死了，或者是僵住了。但是当玛利亚听见夫子在叫他的时候，他里面有东西复活了。那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也跟随着玛利亚，因为他们以为玛利亚是要到坟墓那里去哭。那我过了这么几十年的生命呢，我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会以为我们的生命如果可以过得很成功，非常的吸引人，那么呢，人们就会有这样的愿望，说哇，你的生命多好，然后 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像你一样的事情，能够来信耶稣，然后能够有这样好的生命。那我曾经呢，可能也有些方面令人羡慕，但是在某一个时候，我的生命完全的，就是倒塌了。我变成所有人最不想出现的那一种情况，就是我的生命。那我需要来面对这样的情况，这样的阶段。那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却跟随玛利亚，玛利亚是在一个深深的悲伤中。那是的，我相信人们会跟随你的成功，你的教导，或者是你的爱，来到耶稣面前。但是有一件肯定的事，就是他们会跟随你的悲伤来到耶稣面前，因为大家对于这个悲伤是非常惧怕的。那我的生命就证明这一点。当你在极大的失去和悲伤的时候，旁边会有很多人在旁边观看。他们心里也许在问，那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要怎么度过呢？耶稣真的是他所传讲的，这样就是他会带来很多好的事情，这样的信息在这个时候也是成立的吗？那玛利亚在这里对耶稣说了和他的姐姐马大同样的话，说，主啊，你若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是呢，他说这话是用一个完全不同的姿态。马大是出去迎接耶稣，然后对耶稣说这样的话，玛利亚却是伏在耶稣的脚前说这话。有哪一种更好吗？我相信也许没有哪一种比另一种更好。我相信我们在这些负面的情绪 的时候，怎么样来回应神，并不会改变他对我们的爱，也不改变他对我们的看法。但是我们怎么来到他那里，会决定我们怎么样看耶稣。当我在2010年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山车，在两种情绪中间起伏，就是既有敬拜，又有这个对神的不满跟控诉。玛利亚在这里，即便在她的深深的悲伤中，她还是以一个敬拜的姿势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伤，到了因死亡而悲伤的程度，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耶稣的人性。耶稣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他在十天前就对门徒说，我们要到拉萨路那里去。他知道拉萨路将会走出那个坟墓，但他仍对死亡的刺痛感到悲伤和愤怒。耶稣在这里并没有想要避免在这样的情绪中，他也没有去责备其他的人，他们的信心多么的小。我想知道耶稣在这个时候是否也遇见了十字架，知道他在几周后是他会要面对死亡，他会躺在坟墓里面，他会永远的改变死亡这件事情。然而在现在这个时候， 他就不逃避死亡带来的这个悲伤的情绪。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人，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又一次，我们看见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有些人看到了耶稣的爱的表现，另外一些人却看到了耶稣的这个疏忽。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却有这么完全不同的观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拥有所有的所需要的证据，但是我们确实还是误解了耶稣。耶稣又心里悲哀，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定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那约翰在这里介绍了马大三次，第一次是作为玛利亚的姐姐介绍的，第二次是作为拉撒路的姐姐介绍的。那在这里呢，约翰再一次的介绍马大，这个时候呢，他说马大呢是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在这里成为了这个死亡的，或者是这个尸体的护卫者。马大在这里好像是说，对不起，你已经迟了，因为你迟了，所以我们需要用人的方法来收拾这个现场。那现在呢，那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好看的局面。那我必须要承认，我常常活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那我们刚刚才讲过，马大在这里他并不相信耶稣会在这里为他们行这个神迹。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拉撒路在这里就复活了。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拉撒路他所经历的是什么样的吗？他本来死了，躺在坟墓里，但是在某一个时候，他听见他朋友的声音。他的朋友说什么呢？他的朋友说，拉撒路，他呼唤他的名字，叫拉撒路出来。那拉撒路，我想他是需要把他这个全身裹的东西，他需要摇一摇，他才能够走路啊。那我最近跟这个青年人的施工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提到说，如果拉撒路在这个时候，他是一个不一样的态度，会发生什么呢？他可以说，我想我不需要了，我就留着我身上穿的这些好了，因为你曾经迟到过一次，你将来也很可能还会再迟到的。那我还不如就在这个坟墓里面看看这个情况会不会比较稳定。我就只要在坟墓里面，我看看我明天会不会还是活着的。那这样的选择看起来会不会很好笑呢？就是你宁愿生活在死亡里面，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难闻的气味中，还有身上穿的这一些但是呢，我们却常常做这样的事。我们可能会想说，我就只要待在我现在的情况就好了，因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信任他。如果我真的让他使我完全得自由的话呢，我能够一直信任他吗？所以故事到这里，这个噩梦就结束了。拉撒路逃脱了死亡的魔爪。 那这是一个真正的神迹，很少有人见过的，是吗？那这样的神迹一定会颠覆全世界，对不对？那有很多人跟着玛利亚，他们是跟着玛利亚的悲伤来到这里，然后他们见到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情告诉他们。我们看见有些人见到这个神迹相信了耶稣，有些人见到这个神迹去把这个事情告诉法利赛人。我们可以看见同样的事情，却看见不同的神。那耶稣在伯大尼那天所行的神迹是如此的震撼，我在读的时候我都觉得难以置信，但是呢，我也意识到耶稣在那天在伯大尼为拉撒路所做的事，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人做了，他一次解决了所有的死亡的问题，他在十字架上也呼唤了你的名字。那这个在我心里面一直被重复的一句经文呢，就是马大对玛利亚说，他说夫子夫子在叫你。那今天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深深的来思想这句话，神在呼唤我们，他在我们的这个死亡或者是毁灭中在呼唤我们。也许在这些环境中你已经习惯了，你开始在装饰那个墓穴，让这个墓穴变得好像过起来更舒服一点，但是神在呼唤你，要你从里面出来，他要你出来，要赐予你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哥罗西书中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显明给众人，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耶稣在他的死亡中的时候，却是最大的一个胜利。那这是我们所听过的最颠覆性的一个故事。以弗所书2:4-7，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耶稣基督他不仅只是有大能，他不是只是有全能，他是一位美善的神。他爱你。我不知道今天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中，但我知道他知道你的名字，他在呼唤你的名字。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些反思的时间。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就是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可以来做这样的决定。或者你在生命中面对很多的失去或者是死亡，那今天耶稣可以站在你的面前说，我可以使这一切从死里复活。 他愿意成为你生命中复活的大能。或者我们曾经做过跟随主的这样的决定，但是呢，现在这个决定已经在我生命中没有什么样的力量了，或者是你觉得你好像走路好像是走偏了路，或者是没有力气。你可以重新跟神来做这样的邀请。我相信你，那如果你曾经有梦想是死亡的，或者是你的信仰是死亡的，你需要一个神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对耶稣说，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复活的大能。恩典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我们请你来与每个人在他们所需要的地方相遇。你是按着我们的名来呼唤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生命的情况，你是我们所盼望的复活的大能，我们爱你。那我们今天在外面有这个受洗的仪式，如果你刚刚做了决定要来跟随耶稣，那欢迎你可以让我们的同工知道，你今天就可以来受洗，来见证你的这个决定。那在最后呢，布牧师要我为我们做祝福祷告。愿你们是认识复活大能的这个声音景象，你是熟悉这样的大能的工作的。愿你听见神的儿子对你的邀请，他邀请你进入生命更丰盛的生命，他是一切更新。阿们。非常的爱你们，那欢迎大家在后面呢来跟我们的这个受洗的兄弟姊妹们一同庆祝。我们下周见。